左右逢源一位旅行事业者，很想扩大经营规模。在一次偶然参加的宴会中，遇到一位陈静的合伙人，这位仁兄居然愿意投资50,000美元。一位并不富有的年轻作家，幻想能环游世界，住最好的旅馆，在最好的餐厅用餐。结果，一家旅行杂志社提供他一份工作机会，让他环游世界，写文章评估各地的餐厅和旅馆。一位芝加哥的平面设计师，一直想要为纽约的电视台做平面设计。他在芝加哥赢得了一座最佳电影式影像设计师的奖后，为一位纽约制作人所得知，因而获得他一直想要的工作，即为麦克里尔新闻演节目制作平面设计。一位来自波士顿地区的妇女，一直想要在餐饮界创造自己的事业。刚开始，她在一家著名的餐厅当洗碗工。由于这家餐厅经常短缺人手，这位女士也得到其他工作的机会。但有一份工作，她始终无法接触到，那就是烹饪。她当初接受洗碗，这份工作就是为了学习，所以即使无法接触到烹饪的工作，她还是心存感激。一个周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婚宴，第二号厨师恰巧生病，由于人手不足，餐厅主人就要求他暂代这个职位。因为他以潜心研究厨师手艺多时，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同时，创造技能的课程让他知道，从成功和失败所学习到的经验同样重要，所以他不让第一次说犯下的错误妨碍他。结果，他在周末的这份临时工作上表现得好极了。过不了几天，这家餐厅主人就欣然搞邀他入伙。一位洛杉矶的吉他歌手，在一家广告经纪商担任文案写作的工作。他认为自己想要的是编写广告歌曲，而不是为广告写文案。这家经纪商非常喜欢他所写的文案，但却不给他编写广告歌曲的机会。他于是决定离开，即使新的工作尚无着落。第二天，以前一位向他学习吉他的学生的先生打电话给他。这位先生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他想邀请他为该电台的一位客户编写并录制广告歌曲。他欣然接受了，编写了一首至今仍在全美流行的广告歌曲，就此展开他成功的事业。一位航太工程教授所处的研究环境非常不理想，还处处受到白眼。他愤而将他的创作才华投注到挖苦同事和作弄行政当局上。上我的课期间，他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浪费天赋，在上第四个礼拜的课时，他的研究领域有了重大的突破，他研发出制造直升机的新材料。为此，他获得了专利，并前往世界各国，说明他的研究成果。当他回到学校时，学校当局给了他一间新的研究室、新的预算，还有研究的自由。在进行原熟阶段时，你所采取的每一项步骤，都将教导你下一步项步骤。你用来达成创造的能量，将不断重生，并且逐渐累积。你所需要的资源也开始聚合在一起，原熟的有机过程也可能包不寻常的巧合，引导你直接达成目标。对反抗顺应导向的人而言，动能是最不容易理解也最不容易运用的成长与发展的资产。在这导向中，你无法朝着达成自己的目标累积足够的动能，你所经历的只是暂时性的冲动能量而已，目的在避免或降低冲突所带来的不舒适感。此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仍然是独立的行动，就像是自动反射动作一样，与其他的行动毫无关系，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特定冲突。每一个冲突都有一个回应的方式。在这个导向中，每一个冲突解决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无法带领你前往特定的地方，当然也无法超越冲突的范围。在创造导向中，动能的累积却是一件自然又容易的事情。你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论目前成功与否，都能在你努力的方向添加额外的能量。于是，每一件事都有潜于最后的成功，包括那些无法获得立即成功的事。就长期来看，创造所想要的结果将变得越来越容易。河床结构的安排一定是让河水流经阻力最小之路。当水量增加时，河流的动能也随之增加。工欲金刚，所有成功的企业家都知道如何累积动能。方法之一就是细心的、 在通往最后目标的路上，安排一连串的小成功，以创造成功的导向。每一个成功累积动能，让下一个成功更容易圆属，同时还有助于建立信誉和掌握能力。我认识一位木匠，一心想要成为当地的承包商。一开始，当他还在为另一位承包商工作时，他在市区内一处吸引年轻中产阶级人士的地区买下一栋报废的房子，并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整修这栋房子。整修完毕，他将支出售所卖的钱足够他买下另两栋报废的房子，还有余钱支付钱前来帮助他整修这些房子的朋友。不久他就独立创业，四年后小有成就，雇佣了20位员工，承包的生意也应接不暇。于是他开始买进和整修陈旧的公寓建筑，自然他又开创了第二门生意，公寓承租和管理。不久后的三门生意房地产开发也迅速发展。运用他在承租业和承包业所累积的经验、技巧和商业关系，新的不动产事业在不到2年之间，就在原野过度拥挤的市场上立下一足之地。他的朋友都很亲密地叫他公寓金刚，意思是说他已经爬过所有市区内的建筑物。在他累积动能的同时，他也能够将这个能力扩展到创造成功的事业。从第一个不动产开发案以来，4-5年之后，他已经拥有许多成功的条件，包括财务资源、银行的关系、人际关系、技术，以及一大群愿意他的朋友。即由动能的运用，他吸引了许多能力不错的人帮他管理企业。现在他的名下已有数家公司，但他自己能够运用的时间远比5年前来的多。他热爱他的工作，热爱他的员工，也热爱他的生活。他说过，钱不是重点，有钱是不错，但钱除了带给你便利之外，其实没什么用处。我真正关心的是将美丽带到这个世界，我将人类和地方融合在一起，我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当你圆熟了所采取的行动时，你自然也累积了新行动所需要的能量。企业家过人之处，就是能够吸收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成为他本身的一部分。当这些行动成为他事业发展的一部分时，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不但是朝向当下目标的步骤而已，更重要的是，他也将成为一个朝达成日后其他目标累积动能的学习步骤。动能不单单是有意识的从行动中学习，不管这些行动是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对这位成功的承包商而言，动能就是强化企业家体格。他能够将他所采取的每一项商业策略，其所产生的额外力量融入到他的本身，就像是健身者将日常规律运动中所产生的力量和耐力融入到肌肉中一样。如何运用动能？这位企业家是如何达成目标的？首先，他着重在累积动能，而不是解决问题。他妥善地运用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将之当成是一个学习如何更有效建立动能的经验。第二，他尝试新的方法，以建立动能，不断地试验，并寻找新的挑战。首先，在房地产事业中，他试过一些超过他当时能力的开发案，例如他曾经想中介一块很大的商业用地，但后来不成功，他发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于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较为简单的个案上。他开始销售私人住宅、小型公寓，并慎选一些较容易处理的不动产开发案。然后他寻找一些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但能够提供更高挑战性的案子，挑战帮助他积累动能。他的企业王国就在这一点一滴中建立起来。第三，他发现的经验也有助于积累。每一个案子都提供许多成为一位成功企业家不可不晓的经验教训。即使有时候开发案并未成功，他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新的技能。他还学会了如何协调行政、财务和时间。他不但自己学习，也协助他的员工学习。事业发展的早期，他刻意回避高风险的投资，如此便无后顾之虑，也才能不断学习他所需要的技能。每一次决策都让他进一步了解该怎么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成功的决策需具备哪些特质，失败的决策又是哪里出了差错，他都了若指掌。他的事业经营理念随时随地都在增长。 由于他将学习的经验融入本身时，使他得以退后一步，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看待他的事业。他能够预期事业发展的走向，并且以先见之明做出正确的决策。自然而然，阻力最小之路引导他迈向更多的成功，而每一次的成功都为他那期迈向更高成就所需的动能。